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第十节还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我的人对我说，我的家伙，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十三节。
我有子所赐，一日成熟，我的土开花放香，我的家伙，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谢谢。这个雅各的这个女子，我们知道她从一开始因着她渴慕主，呼求主，那就愿你吸引我，她这样子的祷告，神那么快的垂听，就把她带入内室，带领她进入内室。而你看她进入内室以后，她就过着一个一直与神相交的生活哈。在第二章里面，他讲到神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哈，常常活在神的爱中哈。那在第二章的我们刚刚念这个第十节十三节，我们就会发现神开始要再给他有一个功课。一个人进入内室，神一定要带领他开始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功课呢？起来与我同去，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去就是要学会跟随神，快一点顺服他的功课。好，那我们如果要生命更近身，神一定会，我们神一定要我们学会这个功课，就是快一点的顺服，起来与他同去。那这个姊妹呢，她没有那么快的学习跟神同去，好，她只是自己沉浸在自己很爱的感觉里面，很舒服的感觉里面，没有快一点的与神同去哈。结果呢，到了十七节，她就发现她跟神之间开始有黑影了，好，有黑影。那他还不懂得要快一点来跟主悔改，快点呼求主回来哈。他不懂得，他就说哦，好吧，那就等我的良人啊，求你要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你要转回，好。好像我那时候刚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有三个月很认真的保持主的同在。好，可是因为没有人教导，所以我三个月以后呢，我又失去了神的同在了。好，那当我失去神的同在以后，我也不知怎么找回神的同在，因为没有人教导。好，所以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找回来。虽然也祷告，可是不懂得要这样知道说到底主我是在哪里没有顺服你，我是在哪里拦阻了你，以至于失去你的同在。好，要懂得来问神。一个人你会神的同在失去好都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的。几个月前我回洛杉矶的时候，一个妈妈打电话给我，她就说因为她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她还在洛杉矶的时候，她神的同在非常丰富啊。那他每天早上都四点钟就起来亲近主，这样。结果他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差不多有半年多了以后，他回来，那一次他就打电话，他回到洛杉矶，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江姐啊，为什么我现在早上起来亲近主哦，都没有像以前那么丰富的同在哎，好啊。”我说你有没有这个起来要他或什么，他说有啊，都有啊哈。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跟我们讲就说他照着这样做这样做，可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神的同在，或者都没有医治，其实都有问题的。可是人常常不去问那个问题何在，总是常常把责任就是给他们，有啊，我都有这样做，为什么还是没有呢？还是没有。我这么多年服侍主，我实在发现神他永远是那么信实的神。 只有我们人是忽视忽归，还有呢，他永远是信实的，是人没有完全的顺服，人的诡诈，人的弯曲，使神的道路变得暧昧，神的旨意变得暧昧不明。永远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那感谢主，我今天就接到这个妈妈的电话，她就跟我讲，她说，那时候她跟我讲，我说一定有什么问题的，你问主，你问主说，主啊，你光照我，我是有什么地方拦阻了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哈？你要告诉我哈，我说不可能说你还是一样这样追求，可是为什么都不像以前的丰富？我们追求主一定是越来越丰富的，不会说哦那时候很丰富，现在没那么丰富，一定都是有问题的。那我就说你要问主，求主光照你。就今天我他又从那个地方回来了，那他就我昨天接到他的安贞 machine 哈，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给他，那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叫我问主哈，我问了主哈，他说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认罪哈，他说就是哈我好像轻允诺哈，我就说我就没有好好的仰望主，我就说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哈，结果都没有做到。好，那他说他问主以后，主就光照他说你讲话太随便了哈，然后你就说你以后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真的时候到了，我并没有照着那样去做。好，那他说主就一项一项光照他。好，那这个姊妹也是这样，她会失去神的同在，是因为她没有快点起来顺服神。好，那刚刚那一位妈妈，她是说她许了愿，可是她没有翻愿，主光照她。好，那主还光照他一些事情，都是他好像没有经过祷告，然后就随便说哦，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结果没有去兑现。好，那确实我们许愿要还愿，好，否则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到，我们许愿没有还愿，神很看重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当我们失去神的同在，我们最好赶快问主。好，那启示录那里也是讲到神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要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好，你要再把起初的爱拾回来。好，你要回想你到底是在哪里失去那个起初的爱，你要拾回来。好，一定都有原因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不去 care。 好啊，我们对自己没那么认真，对里面的光景没那么认真，对我们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我们没有那么认真在神面前，也是一件事一件事一直过去，马马虎虎就这样过去过去，可是其实神都很认真的。好，那还有呢，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请玉腾为我们念好吗？
我深睡过，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面子，我的骄傲，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贪人，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可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可能在玷污呢？我的良人从人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湿在门砖上。
第六题，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进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好，谢谢。 啊，这里又再一次哈，刚刚第二章呢，神是带着复活的大能来临到他，好，那然后要带领他再起来往前去，好，那这里呢，神是带着一个羞辱的哈，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样的一位王，好像带着一个很凄凉、很羞辱的一个光景来呼召他，就是呼召他要跟他起来走这种羞辱的十字架。好，那这时候呢，他就觉得很为难。好，他觉得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就是我已经脱去了很多的旧照，很多的天然的不好，我怎么能够再穿上呢？好，我已经洗了脚，我已经干净了，我怎么能够再玷污呢？好，就是他已经是一个被主有做过，已经有洁净过的，现在好像神要他跟着神走一条被毁谤、被羞辱、被误会的一个窄路，十字架的道路，羞辱的十字架。好，所以他就觉得我不愿意，我怎么能够再这样呢？好，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主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这样子追求是属灵哈，那样子呢，不是属灵。可是很多时候神要你去做一些你以为不属灵的事，可是神要你顺服的去做。啊，我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外面来的人哈，来找。那我就觉得，哎呀，我很需要多一点时间亲近神，我很需要多一点时间亲近神，这样哈。可是后来主就是光照我，就说你愿不愿意舍己，哈，在爱他们的里面去陪他们去动物园走走，去动物园玩。那我会觉得说，啊，我现在最需要是等候主。可是有时候神要你，就是天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可是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想献祭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献，好，我们觉得这样就是属灵嘛，这就是献给主。那神要的只是你听话而已。好，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就可以明白，有的孩子呢做了一些玩具啊，做了一些什么，画了一些图，说妈妈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可是你现在只说好，你现在去那边帮妈妈拿一个东西。可是他只是妈，我要给你。可是妈妈讲什么，他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其实，就说你听话比你给我东西还要好，是不对？嗯，前阵子有一位弟兄，他在辅导一些青少年，他有一次他就讲到，他说他辅导那个青少年，有一个青少年就是一个小女孩，常常很会来跟他撒娇啊，哈，很会来跟他撒娇，可是他讲什么话他根本都没有听，所以他说他跟我撒娇有什么用？好，我们很需要明白什么叫属灵，什么叫表示我们爱神。爱神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里面常常充满了那个火热爱的激情。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那里讲到说什么？怎么样表示我们爱他呢？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爱他很一个很真实的表现，就是在我平常一知道他有什么命令，我就遵守。我就顺服，那就表示我们爱他，不是只是在一个激情里面爱他，一个感觉里面爱他，爱常常是有行动的。好，很多很多太太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先生他说他爱我，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对，常常爱就是顺着他嘛。可是那个先生不是，先生觉得我这个买花给你，可是可能那个太太根本就不欣赏花，她不在乎花，她在乎什么？她在乎你帮她做做家事。 所以爱常常就是顺着对方，去顺着对方。那我们，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追求主，他都常常觉得我这样在叫做在追求主。追求主要照着神的方法来追求，而是照着你以为的追求方法来追求。他们说我要主，我要得着主，可是你愿不愿意被主得着？得着你？可能是我要追求主，所以我要得着主。可是神要得着你的时候，你不愿意被主被神得着。我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都不愿意被神得着。所以常常是充满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那这位姊妹她就是这样，神要她跟她走。陪着神，跟随神走一条修路的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觉得我怎么能这样子会绊倒别人呢？对不对？我都已经干净了，怎么能够再玷污，会绊倒别人呢？好，那可是后来呢？他说良人就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为什么？因为这个良人的手是钉痕的手。好，是抱过他的手，好，所以他还是动了心，动了心，他就起来要开门。可是等到他开门的时候呢，他发现良人已经不见了，已经转身走了。好，他就发现我们的神非常的 gentleman， 他要的顺服一定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甘心，不但甘心，而且乐意的顺服。那这个心腹呢，他有一点勉强，有一点作难，所以神就走了。神真的耶，他不喜欢勉强我们，好，他常常要我们主动甘心的顺服他。你想，如果一个太太哈对他先生说：“我不是都听你的话了吗？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了。”你想这样的先生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他不会的。如果有一个人，好，他，你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你没有说，他就不会做。好，而且他的脸呢，常常是板着脸，好，好像很委屈的在那做。你还会不会再叫他做？不会的。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诗篇110篇那里讲到说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一节圣经，大家可以背起来哦，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诗篇110篇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谢谢。当你掌权的日子，特别是指圣灵浇灌的这个日子，神的灵充满在他百姓的里面，好，神的国大大的降临的时候，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呢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甘心牺牲，甘心舍己，就是愿意这样顺服他，甘心乐意的牺牲。所有的顺服必须是甘心的顺服，才会叫神宝贵的。好，那神要的所有的服侍顺服都是如此的，甘心而且乐意的。那我就想到说，神当他开始带我们进入内室了以后，他一定要我们开始留意这个内室里的王，这位天国的王的声音，留意听他的声音，好，特别是他的命令，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爱人创造神迹》，好，那看过的举手， OK， 请放下，还是有很多人没看这本书，非常宝贵，大家可以去买来看，我觉得给慕道友给基督徒看都非常好哈。那这个是麦海士他的故事哈，一位神的仆人。那这一位麦海士呢，他有一次神要他去一个州立的这个孤儿院哈，去服侍。那他就顺服的去了，去了以后他参观了以后呢，然后他隔天就要去见这个孤儿院的院长呢，那他就心里就想着，我只要那两间哈，有一个叫百合跟一个叫玫瑰，那两间宿舍哈，只要不在那两间宿舍服侍我，其他我都愿意这样。那为什么？因为那两间呢是那个都是住着一些那个就是低能儿子哈，而他们都是妈妈哈，好像吃这个抽鸦片，就吸毒啊哈，妈妈怀孕的时候吸毒啊哈，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药而生出来的孩子，所以都是这个低能的哈，二十几岁了，可是像一两岁、两三岁的这样哈。那所以那两个房间里啊，充满了那个就是这个排泄物的恶臭哈，这样。那这个麦海士是一个嗅觉很灵敏的人，所以他非常受不了那两间的味道。可是当他去见院长的时候呢，那个院长第一句话就说啊，我看你实在很有爱心，所以我想说请你来哈，带这两间的小朋友。他一听到这句话，他说他里面叫苦连天了，可是他马上说，主谢谢你的安排。这叫做立即的顺服。就是常常在我们意志里面，就是一个降服，主谢谢你的安排，好，没有再跟神讨价还价，主你怎么这样，其他都可以，马上就这样，虽然感觉是很苦，可是马上顺服。那他说有一次呢，他去这个他早上已经在玫瑰的这个宿舍哈，忙了一整个早上。下午他在百合的那一个宿舍哈，在忙的时候呢，忽然间里面一个感动，主说叫他去玫瑰的那个宿舍。他就想说，这大概我自己乱想，不可能，我已经在那一整个早上了。可是没多久以后，里面又一个声音说：“你赶快去那。”他就跟神 argue， 他说：“主啊，你有没有搞错？我已经一个早上都在那里嘞，好，我现在这一间还有很多事要做，哎，好。”他说他从来没有跟神 argue， 只有那一次，因为他理性上就觉得不需要嘛，还忙了一整个早上嘛。可是隔没多久，里面又一个很坚定的声音跟他讲说：“你现在就去，你立刻去，马上去。”好，然后他就知道是神的声音了，他就赶快去了，就一去了，他看到那个光景吓了一跳。原来是其中有一个孩子呢，叫做海伦哈，他们就是礼拜天还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外面的人可以来认领他们出去，带他们出去玩。就那个老太太带他出去玩了以后，送回来哈，把他送错了房间，送到了一间隔离的房间，而那个隔离的房间里面住着一个这个。二十几岁的这个里面很有问题的，就是有暴力冲动、暴力倾向的，而他又刚吃了药，所以那个发作的很厉害。那海伦一进到他这里来呢，海伦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她进到这里来，那个女孩子暴力倾向就拿着鞋一直敲、一直打，打她的脸，打的这个脸整个都肿起来了哈，很多的这个哦。青肿这样子哈，整个脸这样肿起来。那个海伦看到他这样一直打，海伦想要叫，可是他又聋又哑，又聋又哑。那所以当麦海士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那一幅景象，他深深的跟主悔改，就是说主啊，我立志做一个以后一定要马上听话、马上顺服的孩子。 当主第一次叫他去的时候，如果他顺服的去的时候，那个海伦就不会被打得这样子惨。好，可是他拖延了时间，所以那个立即的顺服多么重要，多么重要。我们上礼拜五那个我们刚刚 Esther 报告那个我们 Youth Group 哈，请一位叫 Bruno 弟兄来哈。那这位 Bruno 弟兄呢，他是个在职侍奉的小学老师，他把一年的储蓄呢存起来，然后呢去买单张，买福音小册，然后利用暑假跟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去发那个单张。他说好像买了一万多套，是不是？好，一万多套的单张，不容易耶。你知道美国人那个目标那么明显，而且他不敢跟地下教会接触，好，他怕给地下教会带来麻烦，所以他是都需要在公开的场合，市场啊，一千两千个人的市场，在那公开的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他说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仔细的听里面圣灵的声音，在这个地方可以发，他才发；好，在那个地方可以吃，他才吃。好，他说如果没有好好的听圣灵的声音哈，他们有一次就是很饿了，就想啊，好不容易跑完到车站，快要回来了，就吃了一次，没有仰望子就拉肚子，就已经要回来了，他上飞机了，好，没有再问主可不可以在这里吃，好，就吃了，就回来就拉肚子，拉了很久。那他说。你们平常啊，你们可以不顺服神啊，没有关系。你到了那个地方去啊，你一个命令没有听清楚啊，你的命就会危险了。但是除非你在平常的时候，你已经常常学会听里面圣灵的声音，感动禁止。如果你没有学会听啊，那你到中国大陆去真的很危险。无论是中共共产党员，无论是公安局，无论是那个食物，都很危险，都会要你的命。那这位麦海斯因为这样学习过来，他说有一次呢，主就感动他要到别州去看他的一个朋友，让他去了，他想主就是要他传福音给他朋友。他礼拜五到了，想要跟他传，里面就禁止；礼拜六又想要跟他朋友传，里面又禁止；礼拜一他就要走了。好，那礼拜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结果呢，他不需要跟他朋友传，他朋友就信了，他一开口，他朋友就信了。好，所以我们顺服呢，不但是顺服圣灵的感动，也要留意顺服圣灵的禁止。那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忙来忙去，忙得团团的，因为呢，都照着自己理性觉得该这样做就这样做，那样做就那样做，而不愿意去仰望他，仰望他的指引。仰望主的禁止指引，以至于呢自己瞎忙一场。也许将来到天堂去，很多人会很后悔，哦，原来主为我画的一生的蓝图是这样，结果我一生也好像都忙着在爱主啊，也好像忙着在追求，也好像忙着在服侍，可是我空忙一场，完全不是主要我走的一条路。所以学会留意里面的引导，顺服他。我发现你顺服里面的一个感动去做，比你有时候在那追求了几个小时还要快，更快得到主的同在。可是有时候感动了，我就是不动，就是不动，然后我在那做我所以为我在追求主的该做的事，无论是等候主啊、赞美啊、读圣经啊。可是神现在可能就是只是要你起来去一个地方做一件事，去打一个电话给某一个人，去探访某一个人。可是我不要，我觉得我现在要这样， 你就是不会得着主很丰富。所以我们要得着主很容易，很重要的一件事，他说王就带我进了内室，对不对？第一章那里讲王带我进了内室，你必须尊他为王，你才能够进入内室的生活。王带我进入内室，如果我们不尊他为王，你永远不会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的。很多人凭着自己的火热的爱主的心，很火热，很愿意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他就是不愿意顺服主，停下来来亲近主一下。所以我们很需要尊他为王，我们才会更多得到主的同在。而整个神的国呢，他需要得到一批那样顺服他的人，来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全。我们这个教会，我前些日子我就想到，居然在神活社开始这样的教会，而这件事情的成就，虽然是1986年主就给我话，说我在新竹怎么做，在神活社要怎么做，可是这个事情的促成，我觉得是有一位姊妹的顺服。这位姊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认识她，她顺服了神，回到从神活社回到洛杉矶。一个单身的姊妹，我们当然喜欢单身在一起，可以好好追求主，对不对？如果照我们想，一定是这样嘛，我在主啊，我在这里比较可以自由的追求你，服侍你，对不对？可是你没有感动要回洛杉矶，回去跟家人住，家人没信主哎，好，妈妈没信主，那我一定被绑住啦，好，所以我们的想法一定觉得不，一定是留在什么，这样对我的灵性的追求，对我的服侍都比较好，对不对？可是呢，主既然有感动，他就仰望主，求主给他印证，主给他印证了，他就顺服的回到洛杉矶。回到洛杉矶，果然日子很不好过，非常的不好过。在这里单身搭在一起很快乐，回到家里去，因为只有他没工作，所以家事，所有的家事就是他要做，而且呢还常常被妈妈骂，觉得太不能干了，因为有这么能干的妈妈，所以女儿一定显出很不能干的，而女儿在能干的妈妈眼中一定是很不能干的，所以就是这里骂那里骂这样，个性呢他又是很憨厚的，那所以就会被妈妈觉得很笨，很不聪明，很笨，所以一直被贬，一直被贬。他在家里真的常常就是被骂被骂被骂，被贬贬到最低。那可是借着他的这样顺服，他的哥哥嫂嫂信主了，他的爸爸也信主了，妈妈前些日子也来我们的布道会了。那不止这样，借着他到了那边去，就是因为他到那边去，然后呢他就打电话跟着这里的他的属灵同伴讲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参加那么多轰轰烈烈的聚会可是呢在聚会的时候好像轰轰烈烈，回到家呢主耶稣就被关在门外了，我现在我每次回到家我都可以耶稣再回到我的房间里。所以他这边的属灵同伴他们就开始也起来要追求所以他们就开始买录音带他就介绍他的朋友买录音带，结果他们就买录音带以后，去年的6月他们请我来带特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渊源，然后促成了我们现在这里的这个教会。那我就想到说，整个的促成是因为这一个姊妹的顺服，如果不是她的顺服，我不会跟这里的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认识。好，那我们这里好多人来聚会邀那个邀请人都写 tape 是听了录音带来的， 有的是说看了报纸来的。那就是因为去年六月来到这里在特会，以至于有好多人开始把那个录音带借给他的朋友听，以至于传开了，很多人听了录音带而来的。那我们有时候一段日子以后，我们需要回想一下这整段的长日子主是怎么做的。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他常常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神国的旨意。虽然1986年他就给我这个话，但是我一在洛杉矶以后，其实生活上也有人打电话邀请我说能不能来这里建立教会，我都是说不可能，因为我离不开啊，我觉得我洛杉矶离不开。可是直到今年的二月底，那几通电话把我催得需要仰望主，还一直逼着我要仰望主，所以我才仰望主。而主马上给我话说，我在那里有许多的百姓，你只管传讲，不要怕。那接着一连串主给了一连串的印证，一个礼拜里面给那么多的话，连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完全照着主的话来成就。可是如果不是那个姊妹的顺服，她到了洛杉矶然后这样子来促成这件事，我不会要仰望主的，我不会仰望主说主啊我要不要去做生活税，我只会看我目前，我根本不会想要离开生活，离开洛杉矶的。尤其教堂刚买完，刚付完款项，哎呀，弟兄姊妹那么火热爱主，哎呀，然后又刚好有同工可以来帮忙，哇，我正好可以喘一口气，稍微轻松一下，三年来第一次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可是神有他的旨意，就派我到另外一个前线去，这我的感觉实在是这样，又从头来。天国，可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有好多位他们打电话跟我讲，他们说江姐谢谢你顺服神来到这里。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就好像那个麦海士那个海伦齁，在被打的时候，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被打，然后神就天父就站在那里看，他那么心疼，所以他一直要去催促他的仆人来拯救，可是他仆人就是老是不来，老是不来。好，那在这个地上有很多神儿女的需要，神一直需要得着有一些能听的耳的器皿，好借着他们去帮助，去帮助，去服侍。可是神能够找到几个能听的耳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自己在那瞎忙一阵？哦，凭着自己的火热去做这个，去服侍那个。可是问题是，神可能不要你去做这些，神让你去服侍另外一个你完全没想到的，就像麦海斯一样，他觉得我在百合这里很忙很忙，主你为什么要我去玫瑰那里？可是那里有一个需要，一个需要。那所以顺服多么重要，顺服多么重要。唯有一个能听的耳，顺服的器皿，神才能用。撒母耳就是这样，他从小的时候他可以那样子，一个小孩子哦，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就这样起来，一定说没有，然后去睡觉，又听到声音又再起来。哎呀，晚上要起来不容易耶，特别是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小孩子，更何况以利并不是他值得尊敬的长辈，可是他就这么顺服起来。所以神可以大大用撒母耳。神今天在地上一直在寻找能听的耳，而且是那种立即的顺服，立即的顺服，那个对神而言多么重要。我们 有一位姊妹，她呢，她有一次，她就是需要搬家，那她仰望主呢，就去搬到一个地方去。那结果她搬到那个地方去的住的时候呢，就是刚好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姊妹，她也带着她的孩子来暂时住在这个地方。他们两个都是借人家的地方住，暂时住在那，人家一个房子给他们住，所以他们就变成两个人住在那。结果呢，那一个太太呢，很宠孩子，她的孩子大概才差不多两岁，一岁半两岁的孩子。那个孩子每次哭啊吵啊哈，那个妈妈也不会禁止他这样哈。那个孩子又很皮嘛，男生啊这样蹦来蹦去蹦来蹦去。那这个姊妹呢，因为她需要考试，一个考试要考，所以她说她被这个孩子吵的哈，白天不得安宁，晚上也不得好好睡觉。好，晚上也不得好好睡觉。那就在那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还一个半月，然后他离开了。他离开了呢，他就对那一个妈妈哈，那一个年轻的妈妈，因为那个年轻的妈妈是个师母，他就会觉得怎么一个传道人这么宠孩子，好像只有他的孩子是宝贝，好，别人没得好好睡都不重要，好，所以他里面就很怨很怨，然后就很气，为什么要去那里住？哈，这样。那他这样子的不满呢，在他里面积了大概差不多八个月。那差不多八九个月，那差不多一个月前呢，有一天，我只是说。哎呀，你有白发了哈！哇，他整个就发作了。他说：“我的白发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一个师母，他这样子害得我哈，这样一个月没得好好的睡觉。他哇，就开始，他就又踢又叫的这样子哈，这样。那我就在那陪着他，让他发泄。好，然后等他发泄完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你相不相信，如果不是主允许，主不会让这件事临到你的，一定有主的美意。后来他就说，对啊，我去他那里住哈，一个非常大、非常好的好处哦，就是我以后如果结婚，我绝对不会宠孩子。那他说，那这位姊妹她本来就是很宠孩子，你知道，她看到别的一个单身的姊妹，看到别的小孩子，她都好喜欢的，然后她那个母性的爱很强，这样哈，她抱着人家孩子就是抱着这样很紧的，然后很宠。我们教会有几个孩子，她都好宠孩子啊。可是她因着那一件事，她说，我现在不会再宠孩子了哈，这样。那我说，那你看，感谢主啊，对不对？借着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你受苦了，可是让你以后结婚，从此你不会宠孩子，那免得你的孩子一辈子糟糕，对不对？好，所以主借着这个救了你的孩子，救了你将来你的孩子，对不对？也救了你。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的话，你以后宠孩子，以后你会失去你的孩子，好，而且一个被宠的孩子一定糟糕。所以我说，所以感谢主，实在是主的美意，对不对？好，他就笑了，好，就笑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你说我这样陪他一个早上，他发泄了一个早上。那，结果，我到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 他又写信给很多弟兄姊妹说他请为他的考试祷告，那他呢又追溯到就当时住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这样子的，以至于使他身心灵受到伤害，以至于没有考上这个考试，现在需要再考试哈，然后那个带给他多大的伤害，又是在重提这些事情。而且那个整封信的话语里面，你真的看到它里面有那么多的怨，那么多的怒气，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不敢服下来，相信那真的是主的旨意带领我去。顺服意味着你要接受神量给你的一切环境，你要相信万事都会为你效力，万事互相效力，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其实觉得实在是主带他去那里住的，对不对？可以让他一辈子不必遗憾，因为他如果以后生孩子去宠孩子，然后他一辈子会痛苦啊，因为他实在非常宠孩子的。那我觉得是神的美意。可是很多时候神要人去学一个顺服的功课，人没有去顺服下来，却把它变为苦毒在自己的里面。当我们顺服顺，你就服下来，你顺着你就服下来，而你服下来你就发现你就喜乐了，你就得到益处。可是你不你就开始在那怀疑怀疑，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搞不清了。他自己明明觉得是神的旨意带他去那里住，而发生了这件事了，他就觉得他实在不应该去那里住。好，以至于到现在十个月了，我觉得那个苦都没有从他里面出去。所以十个月来是他自己受伤害，自己受伤害。我前几天去温哥华，那有一位波波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感谢主释放了他。他那一天大哭，就在那里跟神祷告认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当初他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带领他到温哥华，好，因为他申请那个移民啊，结果那个文件被官员不知道怎么藏丢到哪去，不见了，不见了。结果那种退休移民啊的那个这种福利已经过了，所以根本最近已经都没有退休移民了，已经很长一段日子都没有退休移民。可是呢，后来呢，就是说，官员发现是把他的文件弄丢了，所以他是最后一个进来退休移民进来，而且不经过 interview 就等于是就没理由的就无条件让他通过移民过来的。可是当他移民到温哥华以后，他就觉得我在这里做什么？没工作，好。退休移民到那，而且加拿大很难找工作的，没工作，我这样在做什么？所以他整个心就锁起来，在那怨，在那不高兴。可是他的太太不一样，他的太太呢，他都会仰望主，主就给他话说哈，说凡来到我这里的呢，我都接待他。好，就使徒行传那个保罗啊，说凡来到他那里的，他全都接待。所以他的姊妹呢，就顺服神的这个话，所有来到他家的，他都尽心竭力的接待。所以他的姊妹很喜乐，可是他先生就不高兴，他姊妹接待别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没收入了，没有工作哈，还接待哈，然后他整个人就是怨啊、愁啊、烦啊、生气啊，就这样。那感谢主，我到那边去，我是去看我哥哥， 好，那感谢主，这一次也谢谢弟兄姊妹带到我的哥哥，这一次他跪下来悔改接受主，而且我们有一个献家礼拜，把家都献给主哈。那结果不是这样献家礼拜，可是就有一些人一直要求要有聚会，所以隔天早上又有一个聚会。那聚会，他们就一直要我讲啊，所以我就仰望主，我就讲啊，主怎么会带领我们在神儿岁开始这个工作？就讲到我们要一路跟随神哈，多么重要。那结果那一天他听了以后，他就大哭的悔改，好，然后他里面就释放了，他就跟主说，主啊，其实实在是你奇妙的手把我带到温哥华来，真的是你的旨意，好，在不可能当中你这样子做了把我带到这里来，可是我却在那里埋怨，在那不高兴，在那天天想着要回台湾，回台湾，好，那所以他就跟主认罪，感谢主，他的太太好高兴，好像他从那捆绑里面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儿女如果不喜乐，常常是因着我们不顺服；神的儿女如果受压，常常是因着我们不顺服。你顺服了，你就不会受压；你顺服了，你就喜乐。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洛杉矶，我们一个弟兄，他呢，他要申请绿卡的时候呢，人家就跟他讲说，你这个薪水太低了，没有办法申请哈。所以你一定要把薪水报高，所以就报高了呢，才能够申请那个 H1 工作许可证，是不是？然后所以他就照着这样做了。那他申请了，也拿到了这个 H1 以后呢，我们在洛杉矶的教会才开始，那他才来追求，就越追求越追求呢，他就觉得他不能不诚实，他必须要诚实。好，那到了那个七月的时候，他十一月要 interview， 七月的时候呢，这个律师呢就一直跟他讲说，快点，你赶快要跟老板讲啊，要把那个薪水弄高的那个就要做的那些事赶快做这样。可是他就觉得他必须要诚实哈。那再加上很奇妙，那几天呢，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件事都要仰望主。那我们礼拜六，他礼拜一要 interview， 那礼拜六跟礼拜天呢，那个律师给他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就是叫他说，你不能这个当时用这个这么高的薪水报上去，你现在又说你那个是说谎的，哈，薪水又弄低下来。他说你这样子哈，你干脆就不必去 interview 了啦，你就回台湾好了，因为你等于在自杀，哈，你不但自杀呢，你等于就是在告诉移民局你是说谎的，而且呢，你会害到你的老板，好，所以事情就讲得很严重，好，那而且呢，他现在interview 等于在自杀，而且呢，他的 H1 呢虽然是到隔一年才到期，可是他必须假设 H1 也是假的，所以他必须现在就要离开了，就要回台湾去。那你知道他一直渴望要有这个绿卡，已经渴望了几年了，一直要有这个绿卡，可是呢，他就那几天刚好礼拜六。那我那一段日子刚好礼拜六带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导读，每一次礼拜六导读一段经文，那我每次都要仰望主导读什么经文，所以你看每一次仰望主多么重要。那我那个礼拜五仰望主的时候，主给我的经文就是说礼拜六要读这一段经文，好，那诗篇119篇，那119篇讲什么话呢？他说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们如果要看可以看119篇65节，诗篇119篇65节， 65节到72节，我们那一天导读这一段，每节圣经都在对他说，请马丁来为我们念好吗？
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以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你看神的话多么奇妙，每句都在对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的路，那个走迷的路所以做假了，他说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而且他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然后呢他说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就是那个律师啊，一直攻击他，你这样就自杀，你这样哦，对，而且律师对他很凶，说你这样会害了你的老板，然后你不要 interview 了，你最好现在就回台湾了，就这样攻击他，他说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就是这样，然后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很奇妙，我刚好礼拜六就是带他们的，我都不知道他里面在挣扎这件事，他都没有讲。那礼拜六我们就是早读完了，这样，然后他去见律师，见律师以后被律师骂回来，叫他明天要再去找律师，一定要做那一件事，就把薪水弄高那个。就礼拜天我讲到的时候，只有那一次我讲那个话，我就想说。我们地上的绿卡有没有拿到都不重要，我们天上的绿卡一定要拿到。所以他又觉得这句话又在对他说这样子。所以他礼拜天完毕了，又去跟那个律师讲，就是决定了，就很被律师很凶的骂回来。他就是跟律师讲，我即使失去了地上的绿卡没有关系，我一定要天上绿卡，他跟律师讲。律师最后还是跟他讲，你不要 interview 了，你最好回台湾去。那然后他跟律师讲完，要下午来找我，才跟我讲这件事，才跟我讲这件事，我才知道他这些事。那我说启云，主已经给你这些话了，主一定会负你的责任。我说没有关系，我为你祷告。所以他礼拜一去 interview。他在那 interview， 他很希望那个移民官说不要问他的薪水前面都问得很好，到最后都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间就问他你薪水怎么样，开始问了。所以他就回答，就移民官就打开来说，你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说对不起，因为我那时候我是说谎的。他就这样，那移民官说好，你去外面等。那他到外面去，那律师就跟着他出去，等于就是没有希望了，这样。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移民官出来，在他的护照上盖着，他通过了绿卡。那个律师看了吓了一跳，那个律师还跟移民官讲说：“我很惊讶你会这样做。”然后律师再转头过来对我们的弟兄说。你的神回答了你。所以弟兄姊妹，顺服多么重要，我们必须一个立志，主我立志要顺服你，过于我一切觉得重要的事。顺服就是要这样，好像把命都交出去了，几年来心所渴望要拥有的，很可能因着顺服神就永远的失去了，羞羞愧愧的要回台湾，可是他宁可顺服，主就负他责任。而且你知道吗，经过这一次的顺服，他 灵命大大的往前去，他整个人很大的往前去。所以顺服神，你一定要顺服到底，不要顺服了好像有话了，去又被律师说一说了，来又开始怀疑了，好，然后又顺服神的话了，又去了又被律师说了，又开始怀疑，最后走出自己的路来，你就不会去经历神的大能。就像我刚刚讲那一位姊妹，就像我讲的温哥华的那一位波波，很多时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了，可是遇到难处了，我们就又开始我的心意就出来了，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一首诗歌，完梗我心终于屈服，那是我们的中文，英文是讲到神的旨意何等美善，所以我们是屈服在一个美善的旨意里面。顺服不只关系到我们这个人，天国降临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的顺服，神作为王才会真实的掌权在我们身上，不只关系到我们，也关系到整个神的国，常常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适时的服侍了一个人，以后我会再讲这方面的见证。很多时候神的儿女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因着我们慢了一点顺服，不愿意顺服，使这些神的儿女在那受苦，所以我们需要顺服神，需要顺服神。有时候顺服神，你反而会惹来羞辱，但那正是神的旨意，神就是要这个女子这样子来跟他所羞辱十字架。1992年，我顺服主的旨意，带着两个箱子，就一个人到洛杉矶。在台湾，许多人都不赞成，许多人都不赞成，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全家都在台湾。那我一个人来到美国，提着两个箱子。说真的，我当时我的心是什么？前途茫茫。真的我不知前面是什么样的路，那可是在新竹多好，一个稳固的家，温暖的家，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彼此那么相爱，而且弟兄姊妹非常的爱我们，而且都是从慕道友开始带的，90%几都从没信主开始带，我们彼此很相爱，彼此的服侍配搭那么好，教堂也已经是买了，我们住处好美，在10楼可以看得那么远，很漂亮，可是主就是要我出来。那你顺服主出来，不是人家跟你拍掌的，不是人家觉得是你自己要出去，没有人要你出去的，可是顺服的出来。但是我觉得这3年来主给我太多的祝福，主给我太多的祝福，主让我整个真的他一直扩张我里面的帐幕，里面的帐幕一直的扩张，我更认识他，我更得着他，我觉得主的恩典太大太大。所以我在说，如果我们觉得不快乐，这些日子你觉得不太快乐，是不是你问主，我是不是在哪些地方我没有好好的交出来，我没有好好顺服。如果我们觉得有受压啊，好大的压力，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不顺服，你快点顺服了就没压力了。在聚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哎呀，一直里面明明有一两句话感动要祷告出来，可是就是一直哎呀，一直觉得这样子这个别人祷告比我好啊，好。我以前在台北就是这样，我们在台北，我们每次祷告齁，起来祷告赞美都是站起来的。哦，我那时候刚开始觉得好难啊，我就怕说我一站起来刚好别人也站起来，那不是就冲突了吗？然后 然后又觉得有时候里面有感动要唱出来，我就觉得我要唱到一半就唱不下去怎么办，很多的考虑，考虑就是老自己。如果你看我们老自己多大啊，里面有感动我就觉得哇起不来，都黏住了，跟椅子都黏住了，啊，就这样起来祷告一下就对我那么难。这弟兄姊妹，不是只有你难，我一样难的，我是这样顺服过来的。那一顺服起来，哎，越顺服你就越容易顺服。可是你不顺服，你就永远这样一个受压，一个捆绑在你的身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如果已经在这追求一段日子，我不相信圣灵从来没有感动你开口祷告。我不相信圣灵从来没有感动你要起来做一个祷告。那你要留意，如果你没有顺服，神越来越不感动你了。他是这整个聚会的元首，他在这里要释放，他知道每个人里面的捆绑，他就是要借着这个来释放你，借着受苦来释放你。因为受苦就是因为我有捆绑，所以我会觉得起来祷告对我是苦嘛。可是我越多的起来祷告就不苦了，我就越多的尝到那个顺服他起来祷告的荣耀跟喜乐。我们这个礼拜天讲到赞美，我们当中一个姊妹她说她就觉得讲台讲的都在对她讲，好，所以他就顺服了，开始开口大声的赞美，大声的赞美。他说那个就觉得好像有火从头这样一直烧到他的背部，他身上很大的释放，这几天觉得那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不要被一个性情所捆绑着，可是需要借着你的顺服一直去释放，借着你就是顺服，你就一直脱离那个捆绑，借着顺服去脱离那个捆绑。那我们以后再说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他们弟兄姊妹，多多的借着顺服，你可以脱离那个天然，好让神的荣耀能够更多的临到你，好不好？我们唱229首。遵主旨意，越顺服越自由，越顺服越喜乐，越荣耀。229，我们起立唱。如果你把自己献上，告诉主，我重新去接受一个顺服的人，然后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做一个遵你旨意，留意圣徒里面的感动和里面的信息，里面是你微小的感动的，你要来前面追求，欢迎你来前面。我们向着主唱。